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惠州过去24小时录得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寻日宣布进一步放宽部分抗疫限制措施。以色列在实施全国封锁措施一个月之后开始放宽限制，商铺再次开门营业。中国山东青岛市近日再爆发新冠疫情，13人确诊，全部仍然留医，但当局表示已经排除社区感染。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在过24小时确诊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再多一人死亡。当地昨晚11点59分开始放宽新冠病毒抗疫限制，民众获准外出前往距离住所最多25公里范围购买必需品。发型屋经过几个月被迫关门停业之后，今日将可以重新开放，而民众外出做运动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限制亦都已经解除，但是零售商铺就需要继续维持关闭，美容中心亦都需要留待下一阶段才有望可以重开。初步的计划是在11月初，不过若果染病率持续低企，解除限制的时间可能会得以提早。惠州首席卫生官萨顿教授表示，有信心未知染病源头的神秘个案宗数将会跟随确诊病例数字一起下跌。
They're high stakes decisions, absolutely.
萨顿教授说，这些绝对是高风险的决定，大家绝对不能够感到自满，而当局亦都继续采取预防性的措施，提心吊胆地处理每一宗确诊个案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某些时候病毒传染的方式并不是容易控制的。另外，在染病率较低的惠州偏远地区，当地民众目前是可以在住所接待两名的访客。不过联邦政府就向惠州政府施压，要求当地加快解除新冠抗疫限制的步伐。财长费登堡形容州政府对大量人失业和小企业面对的困境漠不关心。费登堡向9号台晨早节目 Today 表示，他欢迎州长安德鲁斯放宽抗疫限制，但是幅度仍然是不够。
Just look at the statements yesterday. The Australian Hotels Association, from the Council of Small Business, from the 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
费登堡话，由澳洲酒店业协会、小企业理事会，去到澳洲工业集团以及澳洲商业议会，都表示，寻日公布嘅措施既莫名其妙同埋不可接受。佢话呢啲组织都表示，企业正系失去希望，而当局亦都未有作出充分嘅咨询。费登堡话，新州亦都曾经出现较惠州目前为多的感染情况，但是当地的咖啡室、餐厅、酒吧等都可以继续维持开放。他说，放宽民众外出的距离至到25公里当然是好，但是若果商店不能够重开，他们根本是没有订可以去。数字显示，目前有超过50万名惠州人基本无业，失业率是达到 14%。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就对惠州商家企业在墨尔本实施封锁限制期间所遭受的惨况是表示同情。总理莫里逊、财长费登堡和卫生部长亨特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企业东主在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遭遇的重大损失，理解他们所感到的焦心和忧虑。惠州一个旅游业游说组织就表示，对当局未有提出该行业重开的时间表感到失望。惠州旅游业委员会表示，该行业正面临损失230亿元的游客消费量，估计将会有16万5千个就业岗位流失。委员会行政总裁玛利亚尼表示，由目前至到明年年中的惠州大型活动入面，有半数经已延期又或者迁移举办地点。
So this is incredibly devastating for the sector because
麦利亚尼话：情况对于旅游业实在系极具灾难性噶，特别系对 Bendigo 大洋公路等较偏远嘅地区嚟讲，当地失去多个大型活动，比昆州同埋新州。佢话实在难以衡量惠州究竟能唔能够重获举办呢啲活动嘅机会。预计今日会有更多新西兰人抵达墨尔本。据报，惠州官员要求澳洲边防部门加速发布上个星期五根据夸塔斯曼安全旅游圈的安排，由新西兰抵达澳洲的旅客名单。早前有55人抵达惠州，另外有23人是抵达西澳，但是两州政府都未有在事前获得通知。而有关安全旅游圈的安排，原本只是容许新西兰人自由进入新州和北领地。联邦反对党副领袖马里士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联邦政府应该对事件负责。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assert its power and its authority here because
马里士话，联邦政府需要维护自己嘅权力同埋权威，因为呢一个系佢嘅责任。但系大家见到嘅系，联邦政府喺呢一段艰难嘅时期，并冇承担任何嘅责任。佢本人好理解州长安德鲁斯正系面对惠州嘅疫情同埋其他嘅问题，而安德鲁斯最唔想考虑嘅就系要点样管理呢啲嘅国际旅客，而佢哋亦都唔系喺惠州有参。与协定底下来到惠州。新州卫生当局希望雪梨西南区 Orange Park 出现的新冠病毒群组感染将能够得以受控。新州昨日公布在24小时之内录得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宗涉及由外地返国的酒店检疫人士。卫生署表示，其余一宗新增病例是与 Orange Park 的 Great Beginnings 托儿所有关。该区域的群组染病数字经已上升至19人，而这个托儿所是涉及了6人。在10月2号至到上个星期二，曾经前往上述托儿所的职员和幼童都必须接受病毒检测，并且自我隔离14日，而托儿所亦都将会关闭直至至少今个月的28号。一份商界报告显示，澳洲正是由于新冠病毒造成移民人数急跌，而面对着经济上的改变。德勤经济分析公布的展望估算，即使澳洲边境在2021年重新开放，未来两年的人口数量将会较原先是少60万人。首席经济学家李查森表示，澳洲由经济衰退入面复苏过来的速度将会受移民率下降有所影响。报告说，移民率较低为高等教育、房屋和商业建筑等行业带来一连串的影响，预料有关的影响将会持续几年的时间。昆州州长帕拉谢伊承诺，一旦工党成功连任，将会免收部分行业 TAFE 职业训练学院的学位和学徒岗位的费用。当地将会在10月3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并且在今日开始提早投票。帕拉谢伊正是试图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他在昨日出席工党的竞选活动中提及了昆州在面对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强硬边界管制措施。
But Deb Frecklington and Scott Morrison demanded that we reopen the borders.
帕拉谢伊话，但系昆州自由国家党领袖弗雷克林顿以及总理莫里逊都曾经要求昆州喺7月1号之前重开跨州嘅边界，但系当时几乎系惠州爆发第二波疫情嘅日子。昆州工党同时公布斥资1亿6千万元在黄金海岸北区 Coomera 兴建一栋全新的医院。黄金海岸选区除了一个议席之外，其余全部议席都是由对手自由国家党控制。相信这样做是为了吸引 Broadwater、Southport、Bonny、Coomera 和 Theodore 议席的选民。州长帕拉谢伊表示，新医院将会位于 Coomera， 由火车站可以直接步行抵达。至于弗雷克林顿，亦都系周末期间喺布里斯本向支持者发言。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睇其他嘅国际消息。以色列在实施全国封锁措施一个月之后开始放宽限制，商铺再次开门营业，民众的行动限制亦都已经取消。以色列在9月开始实施第二次全国封锁，以压制新冠病毒传播，新增病例已经降低至到每日2000宗，超过2000人死亡。总理纳坦雅胡说，由上个月开始实施的封锁措施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
Today we are starting our exit.
纳坦雅胡话：今日开始取消封锁，呢一次系我哋完全按照专家同埋卫生部嘅计划行事，包括对感染率高嘅城市嚟讲。对于媒体嚟讲，当初政府唔同意专家提交嘅改变计划，佢坚决否认涉及政治动机嘅指控。与此同时，欧洲过去一个星期新增的个案上升超过四成，多国是收紧防疫限制措施。欧洲的死亡人数亦都突破25万，英国占了接近五分一的死亡病例。欧洲是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后，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地区。另外，中国山东青岛市是近日再爆发新冠疫情，有13人确诊，全部仍然是留医。市政府表示，当局在5日之内找到0号病人，并且完成过千万人口的核酸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排除了社区传染。今次疫情源头是大港两名工人，中国国家疾控中心进行疫情溯源调查，由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外包装分离出新型冠状活病毒，是国际首次，并且证实接触受病毒感染的外包装可以导致感染。当局又宣布将会兴建大型传染病医院，提供1000张床位，预计2023年初会投入使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两个星期，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对手拜登继续进行拉票活动。特朗普星期日朝早先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参与教堂崇拜，之后向教堂会众简短发言，表示自己很喜欢去教堂，又呼吁大家要踊跃投票。其后他就前往卡森市一场晚间造势大会。至于拜登就去到北卡内莱纳州拉票，去到当地的一间大学发表大约20分中的演说。他表示国家的灵魂正是受到威胁，又形容今次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一场选举，呼吁选民支持他。美国多个州已经展开提早投票，其中在乔治亚州截至星期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45万人投票。泰国首都曼谷昨日再有过万人参加反政府示威，令到示威浪潮持续至第五日。示威者继续争取三大诉求，包括总理巴育下台、修宪和改革皇室体制，同时要求警方释放被捕示威者和领袖，现场气氛大致平和。示威领袖皮尔说，更多人上街示威，实现诉求的希望就越大。
If we are together, we have chance more to win.
皮尔话：如果大家团结一齐，就有更大机会取胜。但系如果只有独自一人争取，胜利嘅机会就会更细。因此，大家喺呢一度系要表达诉求同埋对未来嘅期望。曼谷以外亦都有20个地点，包括清迈亦都有集会。泰国总理巴育态度软化，晚上发表声明，指人民有言论同埋集会自由，但系一定要守法。佢表示愿意聆听民众嘅不满，但系同时下令当局要警惕有不法团体可能为政治利益而煽动暴力。有人权律师就话，警方连日拘捕至少80名示威者，至少仍然有27人被拘留。越南遭遇多年来最严重洪灾，中部广治省昨日爆发山泥倾泻，造成至少5名士兵丧生，另外17名士兵失踪。越南中部10月初以来不断有暴雨，并且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至今已经夺走60几条人命。气象预测显示，未来几日仍然会有大雨。邻近的成天顺化省几日前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3人死亡，其中多数都是士兵。阿富汗发生自杀式汽车爆炸，至少有13人死亡，另外有120几人受伤。医院正是抢救伤者，预计死亡人数将会继续上升。目前仍然未有人声称对事件负上责任，但是当局就说塔利班的活动有上升的趋势。塔利班在上个星期五同意暂停在阿富汗南部的袭击行动。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互相指责对方在纳卡地区的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生效几个钟之后违反这个协议。亚美尼亚国防部发言人说，亚塞拜疆军队昨日一直向亚美尼亚部队发射火箭弹和大炮，双方都有死伤。亚塞拜疆国防部就指责亚美尼亚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看回本地， 维州今日开展为期一个星期的消防行动周，呼吁民众开始为今年林火季节做好准备，以保护自己和财产安全。Mildura, Swanhill, Yerenbeek 和 Gunawara 经已进入火灾危险期。维州乡郊消防署将会在网上举办讲座，讲解消防安全要点，协助当地居民认识火灾风险，并且作好充分的准备。电台及电视主播泽普利亚斯在选举入面以超过三成的支持击败前澳洲广播公司主播贝恩，成为西澳珀斯市议会的市长。早前一份报告严厉批评珀斯市议会的运作，市议会因此是被调查专员接管。泽普利亚斯今日将会宣誓就任市长一职。他曾经要求加强市中心入面的警力，安装闭路电视，改善照明，并且恢复对原住民外展计划的经费拨款。体育消息，Melbourne Vixens 以66-64击败了 West Coast Fever， 第三次夺得全国无党版篮球联赛冠军。Vixens 在全场保持镇定，球员昆文帝以他47次的入球赢得最珍贵球员大奖。另外，英超联赛阿士东维拉作客1-0小胜李斯特城，保持开季四战全胜，热刺就以3-3和韦斯咸打成平手。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176点，下跌33点，总成交50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8606点，上升112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4389点，上升228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336点，上升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80，对港元5.4868，对人民币4.7426。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密云，最高21度；墨尔本骤雨渐散，1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9度；珀斯阳光普照，27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荷伯特有密云，16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0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系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